我现在很常参加婚礼，然后婚礼上面不是大家都会说什么，都会有一个桥段，就是可能新郎或新娘会彼此说哦，自己当初最喜欢对方的某个的点，对，或是求婚一般比较会有这个桥段。我发现有蛮多人讲不出来。
他特地写了婚礼致辞，结果里面没有东西。
嗨大家，我们是大叔与妹子，我是七年级大叔，
我是八年级妹子。
对我们来说，跨世代的感情问题只有立场，没有是非。
那就开始溜。
大家好，我是大叔，
我是妹子，
我是 PD。
哎呦，听到 PD 就知道这一集是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婚姻关系。
没有人
这么连结吗？
对啊，没有人在期待婚姻关系吧？
哦、那就是宠物关啊，没有人在期待吧？
也可以啊，我有一只狗啊，可以啊。
婚姻不是令人不期不待吗
？OK， 令人不期不待的婚姻关系。哎，你们怎么这个情绪这么不热烈啊？
因为这一集是我发起的。所以你要明白，一开始的痛调就是
沉
重批判、
沉重、批判、茫然
的批判婚姻。
对，来了
，
好了，大家先吸一口烟。就是呢，我最近有感，我有感了。
是，
对，
要解了吗？
不是，我就是觉得我进入了一个分水岭，就我意识到我身边的朋友现在就分成两派。就是一个就是早就结婚，然后走入了其他的轨迹，生小孩啊，
离婚啦，
跟公婆相处啦，叭叭叭，扫墓啊，
扫墓每年都会发生，好不好？
听起来是同一件事啊，我靠。OK OK，
对，然后另一派就是像我这样子，就是一直迟迟不结，就是我觉得他中间已经没有那种模糊地带，就是已经没有那种正在就是可能要
正在看看，
对，正在看看，或是要就是正在筹备结婚婚姻的路上。我觉得这个群体越来越小，然后还没结婚的那一派呢，
大概就不结了，
就是越来越找不到结婚的理由。
嗯，没错，一个人多爽啊，结什么？
就是那个天平，你知道他
失衡。
那人数呢？人数有失衡吗？
人数什么意思？
就是哪边多？
我觉得都当然结婚走入正派，就是走入一般社会期待的那一条路的还是偏多啦。
Oh, okay,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迟迟不结的这一派的人，他人数目前基数是少，但他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Oh, OK OK，
对，所以我就想了一，我就搜寻了一下，就是都2024年了，结婚的意义是什么？哦、对，然后我看到大家是这么说，
太沉重了吧。
对，我一开始的痛调就是长相，因为我有点烦恼。
是啊，
对，然后我看到有人说哦，就是结婚是自己选择家人的机会。
哦，
因为原生家庭，
为了逃离原生家庭啊，
就是不一定要逃离啦，但他是一个有选择的机会。
okay,
然后陷入另外一个更大的泥淖。
更大的泥淖是什么？
对方的原生家庭也有问题啊。
扫墓，
叫大家滴滴要做好了，尽职调查。
对，然后有些人说是不想要一个人过生活，嗯，对，然后还
那你不养宠物就好吗？
可是他想要人吧，我觉得他要人陪吧。
对啊，宠物看不懂 Netflix。
我要再次宣传一次那个狗的好，养狗就很像可以养人，
很像可以养人，
它的互动是很深的。
他吃意大利面吗？
听起来是在鼓励人兽交，
在那边，
哎呀，还是你可以啊，听得出话中真意啊。我就是太天真了，没听出来。
没有，我是替那个狗派，就是
哦，对，然后
狗派，
对
对,
对啊，
啊，什么狗派已经凌驾到人类了吗？
不知道狗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越想越奇怪
了吧？
太奇怪。哦，还有人就是，嗯，还是有人觉得法律上有保证，就是他觉得那一张纸还是会给他不一样的安心感。
哦，是很需要一些拥挤的安全感的人，
对，务实派的人。
所以离婚的时候，你的房产也会被保证分一半啊。
哎，现在哎，我想问，现在大家都会签离婚协议，婚前协议吗？
没有，但是你婚前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分开财产
哦。
哎，这边讲一个小知识哦，这个夫妻结婚的时候，如果你没特别讲，就是假设你们直接 default 你们是共有财产制
哦，
但是你会觉得说，好像那你债务也共享？没有，债务是分开的。
哦，债务分开，
财产是共
享
的，但是债务是分开的。
所以如果离婚的话，就是正常来说，
财产分半，
就是分半。
对，然后债务你归你的。
哦，所以是两个人都没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就是分半。
对，就是你没有啦，其实应该说你有重大过失，你去打官司嘛，你会再来决定谁怎么分。但是实际上你分开就是分半。
哦，懂懂懂，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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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那还是一种保障，
没错没错。
然后还有人说，就是结婚是找到另一个补足自己不足的人，
他在开黄腔吗？
不是，我觉得这就有点像那种什么，我灵魂的另一半的拥护者。
哦、OK，
对对对，
但前提是你要知道你自己不足在哪里
啊。嗯，对耶，好像是，
所以就是干话。哇，我期待讲这句好久了。
好，看来是在嘲笑婚姻。
没有啦，
所以我这边就想要问，就是听，因为听完之后我都没有被说服，所以想要问，就是两位觉得婚姻必备的条件是什么？就对方，哎、我这边讲的是针对人，就那个人有什么条件，你会想跟他结婚
啊？有什么条件吗？
对，
因为老实说，大叔是。有结没结没差那一派的，那为了务实的理由可以结，
务实的理由例如节税吗？
节税啊，或者是刚刚讲分产啊，或者是签名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这种，
对方需要啊，
对对对对对，法定代理人，或者是他会需要安全感啊，或者是怎样的，那是可以的。
哦，
我只要这样就可以了，我很 easy 的、
你听起来只是想给个交代，要个保障。
哎，没错。怎么了？这件事情他会开心，这就是最好的 reward 了。
哦，在那边鸡汤哎，突然在那边鸡汤，
冷不防的递了一碗冷鸡汤给我喝。
那大那个那 PD 呢 ？PD 已经结婚了，对吧？
我结婚了。
对啊，那
对吧？什么？再次确认？
确认？因为我不知道2024，我不知道他的婚姻状况啊。
对，
对，我想要 confirm
很正常吗？
嗯、
我说结婚的必备条件。
对，
我那时候其实有点虚，因为。第一个我还是觉得有那个时间差，对，我老婆那时候已经有释出想结婚的讯息、
哦、
我可以有 get 到、
你说他打在公屏上
然后你筹备了七年这样子
相处的时候可以感觉得到，对，
要结婚吗？要结婚吗？哎，你要点 A 餐跟结婚吗？
没有，那时候是29然后要迈入30嘛，我觉得那是一个坎，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已经交往9年了嘛，
他焦虑极大化，在30面前，他真的是不知道30之后世界会不会崩塌，所以
没有一个是30岁，然后另外一个是交往10年，我觉得都是一个、都是一个坎。对，
交往10年为什么是个坎、啊？
就各个进度条都要拉满了。
年轻人
没有，那时候不会有这种感觉，但事实上，我觉得有结婚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对。从现在相处以来了，
你怎么不正面回答人家问题啊？必备条件就是因为快30跟10年嘛。
对啊，
对啊。
我说我那时候的考量会是这样子，
被逼的。
那
也不是被逼，不是被逼，没有被逼。
你刚刚讲30年跟10年就是被逼的啊。
我说他有释放这个讯息，我有 get 到，这样不一定会是被逼啊。
那他个人呢？他个人有什么条件是让你觉得哦，真的要娶他？
相处这10年以来。我觉得是他可以补足刚刚讲的那个补足我有意识到、就是在某方面来说，
等一下你们刚刚那边嘲笑灵魂的另一半然后 PD 现在讲说他补足了我，
因为我有发现我哪些不足啊、
我笑但是我没说什么他笑了然后现在在这边，
对啊，
你要道歉啊
对啊，我觉得我有发现哪些不足他是可以弥补的
哦、
对，例如说他的情绪是相对波动比较大的，然后我情绪相对没有波动比较大、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一起是相对有趣，因为如果两个情绪都没有
波动
或是两个情绪都波动很大会很抓嘛，或是很平淡、
嗯、
但只要有一方是波动比较大一方比较没那么大，我觉得那个结合在一起是真的是可以，你日常生活就会相对有趣、
他把一句干话拆解成很长的一段干话我就问两个平淡的人是怎么样了，
我的以前的女友就是相对很平淡的，那平淡就会你会藏很多东西在一起，然后那些藏，对对对对，
比方说你喜欢人兽交，他不知道这样
那就 over 了，
太长了，
这真的要
长
耶、
就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变成冲突的点，
什么意思？因为大家都很平静，所以应该是会，我想象中啦、就是这件事情一爆发啊，你喜欢人兽交哦。
可是就没有爆发、啊、因为他们都很、
就是没有爆发、因为藏起来啦，
对 对, 對，就哎、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是你的点，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是你严重点啊，但是像我老婆就是比如说我跟她讲这件事情、她哭了、
OK, okay,
或者她直接跟我讲这件事情，她知道你
人兽交直接哭，
不要再拿人兽交当举例了没意思好吗类似这样子，对啊，
谁听到人兽交不会哭、我就问
我可能会问一下动物
烂理
是啊
OK OK、OK, 所以你觉得我以为平淡是、应该说平稳的两个人，你们还是会 share 这些事情，就是彼此生命的不堪或者是弱点，然后你们 share 完之后只是对方会很平淡，会用那种也是有这样子的呢，这样子去接受它。
我觉得是两个人的相处之间那个踩到那个点，你有没有真正最后 get 到，因为如果是相对比较平淡的人可能会觉得他就是冷下来啦， 忍耐下来或是什么之类的
哦。
对，但我现在老婆她就是会说这个事情我就不喜欢、
哦、你讲的好像比较是会忍耐跟不忍耐的分别，而不是情绪波动。
但我觉得可以说是对啊，可以说是情绪波动，因为这样它就像跳双人舞一样、哦、如果两个人都不太，就是我要怎么举例，都
不太跳，
不太跳，那就跳不起来。两、
哦、
个人都很跳，又没办法一起跳。
哦、okay,
对，
okay,
我觉得 PT 想讲
两个人很跳，就会想要采取哪一边是采取主动的、
嗯，
就会撞起来。对
okay, okay,
但这是我的状况而已，只是分享。对，
没问题啦，没问题啦。有人这个觉得就是正义啊，
对
对。
那因为我听完，就是你看我听完你们讲，然后听完网络上大家就是普罗大众讲之后，我越来越觉得，就我们以前在聊婚姻的时候，我们聊过条件论、门当户对，然后我们聊过三观，对、如何如何。但我总觉得这些都对完之后，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然后我那一天看到一篇文章，就是 有一个人他在分享，就是他就在分享这件事，然后他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我会称之为他是隐性条件，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一个我想要聊的是对话品质
啊。什么意思？一上来就是你突然因为一篇文章感念到了，其实感情当中有很多的所谓隐性条件可以帮我们决定要不要继续下去。
对，要不要走入婚姻，甚至是这个婚姻能不能往下走。
哦、oh, ，OK，
对
okay.
我觉得这好像蛮重要，而且我们以前都没有想过，是因为可能以前我们会讲说，哦，我喜欢这个人，我想跟这个人结婚，因为他很幽默。
哦、oh. ，
对，可是这就是我看到的这篇文章，他是把它定调成并不是幽默，而且幽默可能是其中一种，这是你需要的。然后有些人可能是擅长自我解嘲，但不管怎样，他都被归类一个大项目叫对话品质。这个品质是你要的、
oh, okay.
这个频率是你要的
OK OK
对，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婚姻就是一场漫长的对话。
哎呦，
对，他蛮会讲话，
好哲学啊，
好哲学。然后他就说，所以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反问自己，你能不能跟这个人白头偕老的时候能不能继续谈笑风生。他说因为婚姻生活里面除了对话，其他都是一时的、只有话对话可以一直一直下去。对，然后我就觉得这蛮重要，因为我觉得看到很多可能爸爸妈妈那一辈的婚姻，就在这件事情上很明显，他们没有对话品质可言，甚至没有对话可言，
没有对话，
断裂、啊，
几乎没有对话，
完全断裂、啊。
对，他们就只有事件的讨论，
对，
小孩讨论小孩，讨论钱，讨论房子，讨论下一餐要吃什么，
就 co-partner 啦，
对，
隔壁部门非不必要不踏入，
对，
欸，这个专业要协作咯。
他们减少讨论自己的感受，然后减少讨论自己的目标，然后达成的心得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在老一辈上面完全看不到。
对，没错。然后尤其是就是我最近越觉得越也就是更有感觉，是因为像我的爸妈他们现在已经脱离就是育儿这个阶段，
是，
所以他们能讨论的项目突然被抽一个大项目被抽掉了，
是，
对。然后可能经济上面他们也趋于稳定，就也不需要再讨论钱这一块，
不用再追逐了，
不用再追逐。所以这时候就只剩下两个人，就是你跟我，然后就无言了。对，真的没话聊。对。所以你们觉得退化品质这件事情，你们自己目前觉得它是对你来说也是重要条件吗？
我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多次在节目上声称，就是同居最赞的一件事情，你们会强迫性的进入对话状态。就是你每天可以及时性的去分享你的情绪波动跟一些你以后一定想不出来的小事。对，那这件事情会让两个人更紧密，就透过揭露，然后自我揭露这样。而很多时候我也觉得说，你话说出来跟你在想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你话说出来之后它会成型，这个想法才会真正成型。所以在跟另一半对话的时候，它是一个对你是最最最支持，世界上最支持，然后最包容，最不掺杂，只会留下好的成见 的一个对话对象。所以你任何想法跟他说，透过他来形塑你的想法，我觉得都是很安全而且很舒服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跟婚姻没什么关系，但我觉得从感情开始对话品质就很重要。但我也很认同刚妹子讲的，在以前的讨论或者是很多其他各地发生的讨论，大家会把它化约成几个很常见的名词，就是像幽默啦，然后会那个
说话好笑，
倾听，
倾听，
像这个愿意倾听。 对，但是其实是倾听的话都是单方面的，一个是输出的好，一个是接收的好。
对，
但其实合起来就是一个对话品质，就是能够好好对话。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他讲了一个漫长的对话，真不错。他要不要来上节目啊？
那 PD 觉得呢？你目前跟你老婆的对话品质如何？
蛮好的，有越来越好的趋势。
哦，
我觉得我们
在，你怎么判断说这个越来越好？
这是跟以前未结婚的时候比，就是未结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也不能说对话品质不好，但是我觉得蛮容易选择性的输出。
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们哦，因为那时候可能是男女朋友，所以人生并没有全面
的捆绑，坏的东西你可能不会想要输出嘛。很多时候，当然你跟朋友相处不好这种事情会分享，但如果像你家人，你就不一定会讲，因为那个是会影响到你对他们大家的观感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结婚之后，在选择输出上面，你会少顾忌很多，
被解锁了。我其实忍受的
对，你会少顾忌很多东西，所以你分享的东西会更细更 detail。 那我觉得对方其实也要更尝试的去倾听这件事情，像我以前的倾听很容易会直接给出我的解法，对，但这件事情被证实是不需要的，就是可能当下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说好， 我在倾听的同时，我觉得对话是一件事情，给反应也是一件事情，对，然后在给反应这件事情上面我已经学会会说好，那你现在需要的是我静静听你说就好，还是我需要帮你想出好的解法，或者是提供你建议。对，我现在已经会直接跟他说你需要的是哪一种，那现在需要我听，那我就是先安静听，然后给也不一定会给出我的想法，我只是说我会适当的回复你，就这样。但是如果今天要给出我的解法，我就会动脑筋的跟他说，我会问的可能会问的更细一点，对，然后在细节上面我可能需要知道更多一点。对，我觉得现在我会把它分成这两种，这是我最近 的心得。那对，但是我觉得给对话品质拉高之后，那个反应也是相对重要，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需要参考的。
我觉得这边 PD 讲到一个有点抽象的实际案例，但是我们其实在录音当下所有人都在点头，因为我们都很能体会那个场景的一个状况啦。然后 PD 刚刚给了一个我觉得操作型定义吧，就是很多直男可以直接上来就参考，你现在要我给你回应还是你只要我听。对对对，先安装这个，它虽然有一点点粗糙，但是绝对是保命符啦。
对
对，那我自己习惯的做法是，我会不管要不要给建议那是后面的事情，但是我会先问，我会尽可能的，因为大家听节目也知道嘛，这个大叔喜欢在意一些奇怪的小细节，所以我会一直问，就是他今天讲说他可能讨厌一个人，那我就说哎，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背后动机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我会开始强迫他把整件事情的世界观全貌给展开出来。
跟你对话好烦哦。
他觉得对话品质很好的呀。
太多不必要
了。这是他们两个相处模式，特别的，其他人无法 judge。
我要讲的事情是说呢，这件事情呢会帮很多，就是另一个操作型定义，当你不知道要给什么回应的时候，你就先问问题吧。
啊，是啊，
对，然后他就会开始说，哎呦，你这小子对这事情有兴趣是吧，我来输出，他就啪啪一顿输出，然后你就得到了两边等量的满足。
大叔讲这一个就是一兴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要向下展开，我觉得这个是另一个隐性条件。
哦，你说的兴趣是指、
就是指说对另一半一直会有 保有一定的好奇心。
哦，
因为我发现这个也他跟对话品质其实有一点相关，或是他们是因果关系，就是如果你对另一半因为很熟悉了，所以你会开始不想再知道更多他的话，那就会变成就是你不会想要再问问题了。
懂。
对，然后那这样对方也会不想要再说了。
嗯，我理解，这个真的也是很重要。但是大家常常会在那个交往过程当中，或者是很多文章里面，大家会讲说要保持神秘感，不要再攻杀会。
对，我想
不是你结婚了，保持神秘感干嘛？
我要做保证、
啊，
他都看光我了，
对，
我要
他都会讲说，然后大家上来就会讲都看光了，那就是这样 啊，所以家人一样 啊，以后就变家人了。
你猜猜今天我的下面长什么样子？
没错是但是我要清晰，这个我也很有共鸣，因为大叔跟女友交往很多年了，所以基本上大家会觉得我们知根知底，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连对方今天在这家店想喝什么饮料，我们都猜不出来
啊。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会特别觉得有趣，我们会去玩说，哎啊，你今天要吃什么？你要吃这个对不对？然后这个就猜错了，哎呦，居然喜欢吃这个啊！
你们是
我不知道啊，
你们
的场景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都说哦，我也想吃这个哎、欸，
对啊，
哦、好，那我来点点。
啊，没有啊，都那喜欢想吃就点啊。
你想吃这个，让你主持，我去点第二想喜欢吃的，会比较像是这个。
那饮料也会这样子做，对，你去帮我挑一罐我喜欢喝的，然后挑回来，哈哈，挑错了这样子，然后他就哎呀，挑错了这样子。我们现在反而是在说生命中 发现哎，我所不知道的你这一件事情会感到非常的眼睛一亮。对，然后而且其实我们认识彼此，老实说我自己觉得就是认识越久我觉得认识越少，而且人世间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去问的，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做那个什么终极大对决吗？
对，
媒体都拿出来问啊，我真的都不知道答案、欸、我只知道他被子好像也需要很多，跟妹子一样有点问题，
都不知道对方这么变态这样
之类的人受没有，不要再来不要再来。
顺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会比较像是这个好奇心的点在于有点 不一定是现在的状况，是对于过去的情况，因为 我跟你一样也是交往很久，然后我老婆她的对于记忆这件事情她自己很没把握，就是很容易忘的事情、
她需要一颗硬碟，
对对对，我就是那一颗硬碟，然后这个包含了我们交往的事情以及我还没有跟她在一起之前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国高中可能相对有趣，我住宿然后后来又自己住外面、然后像她只能一直待在家里面，所以她的接触的生活面相对少，那我接触生活面相对多，所以我就会挑出一些他没听过的事情可以慢慢跟他讲、那这些事情就是他不一定有要求，但是我跟他说哦，你有没有听过我讲过什么故事，那我就跟他讲这个人，然后我怎么认识这个人，当下发生什么事情，那因为我自己对记忆是相对有把握的、那主要是因为我可能会跟歌曲或者是跟某个香味去连接、我就去想到当时那个事件是什么、然后这件事情是一直无穷尽会出现，就是我突然听到那首歌我就可以讲一个
那个场景可能就
回来了，对对对，就会回来的，我是那种人 okay, okay. 对，所以比如说当听到一首歌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这首歌我有印象，我发现某件事情你有没有兴趣、对，然后他就会很有兴趣的听，因为可能是没有讲过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好奇心可能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弥补。
Okay.
我觉得这很棒，就当你讲某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对方就是眼神发亮说啊，这好有趣哦，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呜呜呜呜呜呜呜，
小子你既然有兴趣我就说了
没错，就是有时候会遇到，就是可能我讲某件事情，然后可能对方会说这你以前讲过了什么的，我就觉得到头啦、是时候分开啦、
我最近也认识一个朋友他说因为他基本上是比较内敛的人，那是男生，他就是在群众里面都是听人家讲话的人，然后那天我不知道跟他出去干嘛，然后我们就是聊天的时候他就突然讲说其实啊就是他跟哪些朋友常常出去、他们都会讲一样的故事，我说什么意思，因为你们出去的时间很长欸，很频率很高欸，那都在讲一样是吗，哪来这么多事情好讲，他说没有啊，所以他们都会讲一样的事情、然后说你就一直听他们讲一样的事情吗，他说对啊，我就是听你们讲一样的事情，我说我有在讲一样的事情吗，
我叫什么老兵俱乐部，
我就说我有在讲一样的事情吗，如果有你要跟我讲呢，这在我的哲学里面是不被允许的，他就是空白，然后说你没有，你都讲新事情，我就说你没有快说快说，
还是你跟他结婚了
没有，但他的意思就是只说呢他知道有些人就是要讲、然后他也知道说你要一直讲新的事情不容易，
对，
所以他很享受你一直跟他重复，有点像
他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对，他有点像你老婆那样子，就是这件事情没听过他当然很开心，有听过他也觉得很开心，因为他觉得你讲得很开心，所以他就是再听一次，
没有，我的记忆点是我也会记得我讲过哪些事情尽量不要重复，
那你这个硬碟很厉害啊对，而且我觉得刚刚 PD 其实因为老实说讲，因为我常常是话题的 leader，所以我在想话题上面其实很难啊，黔驴技穷啊，很不容易，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一生也就这样
了，周派啊，最近有什么好聊的啊，没发生什么新事啊怎样啊，不然聊一下新闻好了对，所以刚刚 PD 我觉得他给了一个很赞的一个东西，就是哎，这首音乐这个场景这个相熟悉的味道，他从这边入手去开展一个他过去的个人体验，那作为伴侣就会想知道你的个人体验嘛，然后顺便分享自己的个人体验，我觉得这是很操作型定义耶，这个很赞，
他这样让我想起以前在实验室跟教授 meeting
我听起来算是
我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就是、对啊，
就是我做了一个实验没错，但我分成每周报一小个部分，
哎，
对，
你在循话你的教授、啊、
其实我都在讲同一个实验
妹子啊，这周有没有进度，有，今天我们观察到这个指数上升的非常的多，
对，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只有这样吗，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对对 对, 对，
那剩下来的大概下礼拜应该会有结果，
对对 对, 对，
早就有结果了
早就有结果了
不一次讲完 ABCDE 我就是要分五周讲。
我觉得你教授一定知道，他只是不想为难你而已。
在水啦，在水啦，
在水，水爆水爆这样子。
但
是
这可以延长啊。
哦，你不要这样费尽心机，
你就是不想提早毕业就对了。
对啊，而且现在我们讲的是伴侣，
对啊，
讲的是兴趣加对话品质，哦，等于是你有没有兴趣跟这个人对话一辈子。嗯，所以那你今天就不能用这种，哎，我今天发现了一件新事情，我要拆成十五个故事来讲，不然以后没素材了。你做节目是吧？大家有人这样的，但是我理解啦，因为妹子你这种你在感情里面你也是话题 leader 嘛。
哦，对，话比较多，
你也是比较辛苦啊。如果你当然心情有波动，事情有发生的时候，那个源源不绝输出啊。
对啊，一次讲完全部，我子弹就用完啦。
不是，
其实不会，我像我现在就是每天在遛狗，然后就是把周遭的那个
瘦，
我就把周遭的街巷大概都要走过一轮，然后每天就回去跟他说，那间店倒了，为什么倒？
进行一个商业分析啊。
没有啊，就是有一个可以分享的东西啊，就是你平常生活有没有在在意周遭的东西，就这么简单而已。
OK 对，其实如果我觉得这个 PD 又把这件事情更延伸进生活了一点。
对，
就是你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对方是否有兴趣知道。 一个双向的对话就出来了。
对，没错，没错，
这个真的是很不错，很隐性耶，好赞哦，要写下来
啊。我也会，我都会跟我男朋友分享说，那个炒饭店好像倒了，换麦当劳，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有什么只注意吃的？对，对话直接中断。
这个品质堪虑啊，那他一定得很大才可以。
好，讲完这个最后一个，我觉得最后一个我自己啊，因为我自己我不确定这客不客观，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是，
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隐性条件是对方要有就是我向往或是压倒性的特质。这个压倒性只是主观的压倒性，哦，对，他会压倒你，他不一定压倒别人。
那这样是不是就是刚刚有提到的找到补足自己不足的人？
对，例如说这个就是压倒性特质，
哦，OK，
对，
okay。
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像其实我 这几次好几次去参，就是我现在很常参加婚礼，然后婚礼上面不是大家都会说什么，都会有一个桥段，就是可能新郎或新娘会彼此说自己当初最喜欢对方的某个的点，嗯，对，或是求婚一般比较会有这个桥段，嗯，我发现有蛮多人讲不出来。
他特地写了婚礼致辞，结果里面没有东西。
对对，就甚至是求婚，我甚至看过新郎求婚的时候他讲，然后大家可能就拱他说，那你马上说你喜欢他哪一点，他讲不出来。我想说，大哥啊，你这样还来求婚啊？
没先准备啊，
没做功课啊。
我会麦克风表给别人就好了。
对，这个主持人一定要找自己兄弟啊，不会问这个问题
的。那我就觉得就是这件事让我很震惊，我以为 我之前以为这是一个不需要拿出来讲的条件，我以为这是你一定是有很喜欢他某个点，哦，你才会
深刻在自己烙印的，
对，甚至不需要讲。但我后来发现不对，它是一个隐性条件，是一个很不一定很多人都会把这就是 go through 的一个条件。
哦，被你这样一讲，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是男生们缺乏这个表达能力呢？因为常常婚礼致辞啊，可能在证婚的时候，女生的我都哭爆，男生的就你尽力了。
什么啦？
他可能就是不擅长讲这些事嘛。哦，oh ，就是会讲说跟你一起到处去哪里玩，觉得生命不能没有你这样。
那我问你们，你们身边就是的结了婚的人，他们都对另一半都应该说另一半对他们来说都有一个压倒性的特质吗？
嗯，我想一下哦，我觉得没有到都。没有到都，因为他可能有点像是说没有压倒性的特质，可能有七个特质，但是都不错，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感
觉。哦，那今天如果是别人也可以吧？如果别人也可以吧？
没错，只是他没遇到我而已啊。哦，有点像这种感觉啦。对，但是我身边有一个案例，我就是觉得蛮特别的，他就很像你刚刚讲的那个状况，就是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之所以结婚，是因为他现在的太太太快乐了，
太快乐。
我说你。啊，公杀回，
什么意思？
他是说，因为他从小就是比较焦虑的孩子，然后长大了之后也是成绩比较好的孩子，然后比较社会化的孩子，察言观色的孩子，所以呢，他基本上呢很压抑，他非常压抑。但是亲近的人知道他生气了，然后他会对亲近的人生气，但他那个生气不是说把气发泄在你身上，哦，他就是会今天心情不好，你跟他很熟，他就是会 gaslighting 一整个晚上、哦、然后你就问他说你在生气吗、哦、他就说对，但是不是你的错用很凶的口气这样讲，就他也在控制、嗯、他不让他溢出来、嗯、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对
对，所以他就是会跟他老婆结婚，就是因为他老婆太快乐了，嗯，他不在意其他人吃得好睡得好、嗯、然后
没烦恼
没烦恼、嗯、然后上班的时间也很弹性，可以十点到十一点进公司，然后晚上可能七八点，然后每天都可以熬夜、嗯、然后呢就是过得快快乐乐的，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嗯、他觉得好好好，世界上可以有人这样子生活、欸、嗯，那我想要跟这样的快乐近一点，
好像跟偶像结婚的感觉，
有点15度偶像这种感觉对, 对，头不用抬太高，但是我想要跟这样的人更近一点，我想体验这样的快乐更多一点，
对，
所以他等于是跟他所向往的一个快乐给结婚了。
嗯，因为我自己的话，我是之前我应该有在节目上提过，就是我男朋友我自己觉得他蛮多缺点，因为毕竟也做了这么多集节目 diss 他，但他有一个压倒性特质，就是他
积极很大
不是啦就是他看世界的角度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哦、有一点就是不
天马行空，
对，有点欢乐，有点天真，有点蠢，对。然后像今年过年的时候，就是他有来我家拜年这样，然后我因为我觉得我妈算是跟他没有什么就是几长时间相处的人，但是他走了之后，我妈就说男朋友有点特别，他好像小孩子
哦，
对，然后他。当然他这个有点双关啦，就是好的话是觉得天真可爱，
你不要这样揣测你妈他单纯就是觉得这个人很天真，没有心机，
没有心机，对对，没错没错，但是就 有时候他可能会跟他有一点不受社会礼数的规范、哦、所以他常常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哦，以前好像听你稍微分享过，
对对对 对
突然消失三天
是没有到消失三天啦，可是他就会做一些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太礼貌的事情
哦，
对，或
是这一方面、啊，
或对对对，或不合理的事情，
就社会化其实程度不高，两面刃，
两面刃，对对对 对。
然后你看着他的时候，就是哇靠，有人可以这么洒脱啊、
就是！哦，原来可以这样吗？
然后就是，
然后另外又是我好想打死他，
对，又好想打死他，对对对对，
原来不能这样哦，
这里不能左转吗？我转看看，
我头跟身体可以分开洗澡吗？
跟身体可以分开洗澡，
这样子的话我头是要放在床下还是放在床上还是如果我的枕头没有洗我可以放上去
对，就是这种，对，没事找事，对、
这个压倒性特质我觉得真的是蛮重要的。
为什么大家不会想说他就是屁孩？
其实对啊，我有些朋友看他就会觉得他是屁孩，对、oh. 所以我才会说我觉得这一个最后这一个隐性条件他有很主观，他是很主观的，嗯哼，对对对对，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大家只要找到自己还就是当妹子在讲这个压倒性特质的时候，我就在想哦，基本上就是你今天跟他吵架的时候你冷静下来会第一个想到他的一个点
哦、oh,
对，那这个就是压倒性的、嗯、你就是唯一去无存最气头上还记得他的理由，那就是交往的理由。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哎，大家你各位还没分手最重要先自己找找啊，不然你哪天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对啊，我觉得要走入婚姻的话好像需要这个特质，但这个特质一定是你喜欢的啦，嗯，对对对、嗯、然后你才可以继续的跟他过完下辈子吧
讲被在场了，但是继续走下去，
继续走下去，
再走下一个五年合约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可以续约，可以续约。
对，嗯、没错。然后最后面是，我觉得，我有看到一句话，他是说，就是婚姻是一个把自我建构这件事的参与权分享给别人的一个行为跟过程
啊。
对，
有点像一些综合我们刚刚讲的对话品质、兴趣跟。向往的特质，
对，
所以你基本上是对着一面墙，有点像雕塑嘛，然后他不会背弃你、嗯、然后他会协助你完成一个你更美好的样子，
对，
所以真的是自我建构的，就他可以再说哎、欸，你那边没弄好处理一下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多时候只是应该说我们就是在找对方跟我相同的点跟我不同的点，
嗯，是
就是自我建构的点。
我觉得刚刚在讲的那个部分呢，他可能没有那么的事不关己，他是很在意自己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因为我们一直讲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嘛，可是刚刚那句话他讲的比较像说其实婚姻是你自己的事、
嗯、
你在建构自己，你在追寻你人生，你在找自己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是一个很强力的帮手，他可以帮你建构自己，建立的更顺利。如果你找到好的队伍的话啦，你可以建构自己，建立更顺利。但是总之，婚姻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两个人。就我他就再把两个人解离成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我觉得你下的这个注释很好哎。
哇，他用汉宁汉宁的眼神说好棒哦，你这样讲好了，这一集可以投金钟啦。
那所以有些人就是他可能进入了错误的婚姻，他就会说最后他可能会说什么，我都变得不像我自己，或是这不是我喜欢的样子、啊、那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样，就是现在这个状态，
建构了自己的，
对对对，他没有他的他的什么 handyman 不 OK，
对，不 OK， 不 OK， 没在帮忙啦，
没在帮忙。
对啊，哎、欸，那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其实蛮有意思的。PD 基本上作为一个已婚人士，你对于我们今天所提出的三个隐性条件算是有共鸣的吗？
三个都蛮好的，的确，但是我觉得要想这么多的人太少，
肯定啊，
他很难想到这些隐性的东西、啊、
如果他们都想得到的话，我们做这节目做屁。
台湾离婚率是颇高。
我其实不太知道，但是我不意外啦、
oh.
啊、
我觉得能把自己的显性条件先想好就很好，例如说他对我的事业有帮助、oh. 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这些能
不行，PD，我们要向理想的社会迈进、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家都已经在听我们节目的都已经很会列物理条件了，那就算不会列听完了也都会列了，那接下来就是要开始想一想你的心灵层面的一些条件了。
因为我觉得 PD 讲的也没有错，但我觉得我们这一集更 focus 在隐性条件，是因为物质条件会改变、嗯、你跟他结婚可能十年十五年，可能在中间你们的物质或是生活的样貌就不一样了、嗯，但是我觉得这种我们今天这一集在聊显性条件，它是不会变的，因为它就是这个人，
没错没错，
对，他这个人，
或者说他至少是一个你可预期的状况下在成长或者是在变化，但都是你可预期的，
对对对、
哦、我觉得这一集我们聊了一些好抽象没有经验的人可能很难以理解的，那我们在标题上是不要说那个小于27岁不要听。
没有，你先解一次就知道了。
只适合已婚者，类似这样子。好啦，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一期我聊得很开心，因为我们真的是在一些感觉起来万年不变的定理里面找到了一些新的诠释方式，
一股清流、欸、
一股清流啦，很清啦，很清啦，赞赞赞。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喜欢我们今天内容的朋友欢迎到 Apple Podcast KKBOX 或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那或者是你对于结婚的意义，你现在正在漩涡当中，或者是你刚刚度过，或者你刚结束都好，你有自己的看法的人，那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意见，
或是你现在听完这些点发现你跟你的另一半不适合也跟我们说。
这太可难过了，
去树洞。
还是已经结婚了不要听这集，因为也来不及了、
oh, OK OK 18岁才可以听。降低伤害，降低伤害。
对，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今年啊新的一年找到自己结婚的意义，
或理由。
拜拜
拜拜
拜拜。